今天陈牧师要证道的题目是岂能推迟侍奉呢？我们要再重新读那个经文吗？出埃及记第三章一到五节，然后4章1到17节。我们翻开出埃及记第三章翻到了，我们一起念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节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，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，到了上帝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，摩西观看，不料荆棘被火烧着，却没有烧毁。摩西说：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，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？耶和华上帝见他过去看，就从荆棘里呼叫说：摩西，摩西。他说：我在这里。上帝说：不要进前来，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。我们再翻到接下来的第四章，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一节。出埃及记第四章第一节，摩西回答说：他们必不信我，也不听我的话，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你手里是什么？他说：是杖。耶和华说：丢在地上。他一丢下去，就变作蛇，摩西便跑开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伸出手来，拿住他的尾巴，他必在你手中仍变为杖，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上帝，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，是向你显现了。耶和华又对他说：把手放在怀里。他就把手放在怀里，及至抽出来，不料手长了大麻风，有血那样白。耶和华说：再把手放在怀里。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，即是从怀里抽出来，不料手已经复原，与周身的肉一样。又说：倘或他们不听你的话，也不信头一个神迹，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。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，也不听你的话，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，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。摩西对耶和华说：主啊，我除了不是能言的人，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，我本是拙口笨舌的人。耶和华对他说：谁造人的口呢？谁使人口哑、耳聋、目明、眼瞎呢？岂不是我耶和华吗？现在去吧，我必赐你口才，指教你所当说的话。摩西说：主啊，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。耶和华向摩西发怒：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？我知道他是能言的，现在他出来迎接你，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，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，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，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，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，你要以他当作口，他要以你当作上帝，你手里的拿着杖，好行神迹。 我们就念到这里，有请陈牧师。
赞美主，我又在讲台上传信息，我对不起，我糊涂，刚才读的圣经啊，我写漏了一段，三章七节漏了这段，三章七节到十五节，对不起，再读一次，我要求弟兄姊妹读这一段，三章七节到十五节。一二三，
耶和华说：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看见了，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，我也听见了，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，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领他们出了那地，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，就是到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之地。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，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，不迟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，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。摩西对上帝说：我是什么人，竟能去见法老，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？上帝说：我必与你同在，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，他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，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。摩西对上帝说：我到以色列人那里，对他们说：你们祖宗的上帝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，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，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？上帝对摩西说：我是自由拥有的。又说：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上帝又对摩西说：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耶和华你们祖宗的上帝，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，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耶和华是我的名，直到永远，这也是我的纪念，直到万代。
啊，谢谢。以色列人在埃及第四百年，自从约瑟和那一代的以色列人都过去了，都死了，四百年啊，三百多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兴起来，新的统治者在界定 要消灭以色列人，好像德国的希特拉灭犹太人一样。犹太人聪明，人数太多，新的统治者要灭以色列人，叫以色列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条件，痛苦非凡。出埃及记第二章记载，以色列人因为做苦工就叹息哀求，他们的哀声达到上帝面前，上帝听见他们的哀声，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上帝看顾以色列人，也知道他们的苦情，所以上帝就打发一个人愿意去扫除种种障碍，克服重重的困难，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。这个人是谁呢？有一天，摩西照着往日一样来到旷野放羊，可是这一天和往日却是大大不一样。他看见远处的荆棘丛中有重重的烈火冒出来，燃烧着，但是荆棘却没有烧毁。好奇心使他近前一看，料想不到上帝就在那里向他说话。上帝所看重的人就是摩西，但是摩西的反应又是如何呢？自从摩西杀了一个埃及人，逃出埃及，流亡在米甸40年之久，结了婚，他的年龄加起来足足80岁了。摩西逃走的时候40岁，在旷野牧羊羊40年，80岁了。牧放羊群的生活，安静的日子，一切都早已安定下来了，可以享受乐龄的日子了。摩西40年的牧羊生活，使他早已失去了 为国为民大干一番雄心壮志的事业。虽然上帝看重摩西，因为他是最适合的人选，可是摩西对上帝的呼召的反应，他是以不在乎的心态面对上帝。在荆棘烈火中，上帝对摩西说：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看见了，他们因受杜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，我也听见了，我言知道他们的痛苦，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领他们出了那地，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。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大到我耳中，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，故此我要打发你摩西去见法老，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。三章，刚才我们读的圣经，上帝的呼召没有比这个更清楚明白的了。但是摩西的回应又是什么呢？难道他对自己的同胞的光景内心毫无作迹，毫无反应？如果上帝在仁爱堂的弟兄姊妹晓得我们周围的情形，晓得我们当中有许多拜偶像、从未听过福音和束缚救恩世上灵魂的人，我们没有反应，毫不着急。借着摩西对上帝呼召的反应，同时细察看看我们如何能得到上帝的指引，跟遵循上帝的旨意，有关系我们教会的发展前途。摩西找到一个强而有力的拒绝上帝呼召的理由。摩西对上帝说：我是什么人，竟能去见法老， 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？摩西讲这一句话，思想中包含着他的内心有多少心酸和痛苦。他是杀了一个埃及人，逃出埃及的王宫，走到旷野。他从前是埃及王的王子，埃及王子的身份沦落到难民地位，地位是人格受到多么大的伤害。可说他是从过去的大大失败的人，杀了人逃跑，岂能自己过去的见证有没有成功失败吗？有没有见证？有没有勇敢？所以他说，我是什么人？我是谁？摩西的自我形象可能已经降到最低点的抬不起头来的地步。他一提起埃及，他的心就如刀割，他不要再去面对，也不要去想他了。而且他自己的以色列同胞也曾给他难堪，他们不领受他救同胞的情，何况如今40年在旷野的生活，在旷野的心情已经习惯了，他自认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平民，讲句不好听的话，一个难民，一个逃犯，谈何丰功伟业？怎样去见一个国的王，埃及法老大王呢？摩西对上帝说：“我是什么人？”摩西深深感觉自己无用的人，所以他拒绝上帝的拣选。刚关于这一点，我常常听见，无论是牧师，是传道，爱主的弟兄姊妹做见证时，我是什么人？我不配为主工作。我是谁？往事不堪回首。我能够做什么？ 是世上，上帝就常常拣选自己认为不配、没有用的人，上帝就拣选不配、没有用的人。相反的，如果我们认为大大有用时，在上帝面前就变成没有用了。一个属灵的奥秘就是这样，上帝不会看错人。他对摩西的拒绝不以为然，而且上帝以最有力的保证，摩西对上帝对摩西说：“我必用你，我必与你同在。”有上帝的应许，我必与你同在，这就等于说，摩西，你必能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，你们必侍奉上帝。摩西对上帝的呼召，我必用你，岂能推辞你？我们对上帝的呼召，岂能推辞吗？可是现在摩西觉得问题不只是在他这边，也是在上帝那边。为什么？因为摩西认为在埃及的以色列人不能了解明白他所说的话，他到以色列人那里，因为他连上帝的名字都忘记了，不清楚，何况以色列在以色列百姓，在埃及的百姓，一点思想都没有。以色列人问我的时候，那打发你到我们这里来的那位，他叫什么名字？摩西承认说，我要对他们说，什么呢？我不能回答他们的问题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上帝的名字。摩西也是想40年以前的以色列人，他们都看不出来我摩西是为上帝大发热心，立志 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的生活。那时候我摩西还尊为埃及的王子身份，他们长解不理会。如今我不过是一个在旷野的牧羊人，又一个难民。他们不但不接纳我，连这位打发我来无名字的上帝，他们也都不会接纳的。摩西讲这句欢话，上帝对摩西问他的名字时说：“我是自由拥有的。”上帝的回答是惊天动地的。为什么？上帝并非是人，何必需要名字呢？所以这名字不是人的老子能理解的，这似乎不是一个名字，对一般人来说，这个可能很有抽象的名字，所以我们有限的头脑若是去了理解，只能解说是上帝是永活的上帝，上帝活人的上帝，上帝永神的上帝，上帝不变的上帝，上帝有大能的上帝，上帝是赐福人的上帝，还有更多。上帝是避难所，上帝是磐石，上帝是牧者等等。有人列出圣经中上帝的名字有571个，那么多，他是丰丰富富的上帝。上帝的名字很很好的、美的、有能力的上帝的名字，就牵涉到那样，就是这样，这一位上帝打发摩西去埃及拯救他的同胞，这真是一位上帝呼召我们传福音给世上 的人，摩西蒙上帝呼召做这的难处解决，我们用蒙上帝呼召去拯救世上的人，我们岂能推迟了？可叹摩西在此第三次推迟的理由是，摩西说在埃及的以色列人说他们必不信我，并且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。以色列人等于说摩西说假见证。摩西经过40年旷野的生活之后，他明显失去了三方面的信心了。他没有信心，第一，他对自己失去了信心，承认自己已经不重用了。如果有用，为何上帝就早已经使用他，却要他白白浪费40年宝贝的光阴？第二，他对以色列人同胞失去了信心，他以为他的同胞不会相信他了。经过40年之后，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已经长大了，和他一同成长的那一代以色列人，摩西认为同他一样在成长的同时代的以色列人，堂姐不信他，也不尊重他，何况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根本不认识他了，怎能信他呢？第三，他不相信上帝会40年之后才使用他，开什么玩笑吧？所以他对上帝失去了信心。不过上帝并不使摩西说实话失望，他第三个推迟又不成功了，因为摩西怕人不信他，不听他，不理他，但是上帝却要人信他，听他，理睬他，并且还顺 负他。上帝不是给摩西戴高帽子，上帝给的答复却是很简单。上帝对摩西说：“你手里是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是拐杖。”摩西手里拿着的是只是一根牧羊的杖。上帝对摩西说：“摩西的那根杖能行神迹十一次，让人信服。”上帝使用人的一个原则，上帝不要不是用我们所无的，上帝送是用我们所有的，上帝乃是用我们所有的，就如那个小孩子将五饼二鱼放在主耶稣的手里，神迹就会出现。摩西以及我们，问题不是我们是什么人，而是我们有什么。然而上帝要用我们，我们虽然很有限，而上帝是无限的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，我们还能推迟吗？可是摩西仍旧推迟，他第四个理由是自称为去口笨舌的人。摩西是一个去口笨舌的人吗？摩西与上帝争辩，推迟上帝的呼召。摩西的嘴巴说话可真厉害，我们相信他是去口笨舌的人吗？今天许多基督徒也是如此，他们谈东谈西，谈房地产，谈股票，谈政治，谈汽车，谈手机、电脑、电影等等，妙语连篇，而且还有说复利，但是一到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，就真的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变成巨口笨舌的了。但上帝不卖我们的账，上帝给摩西一个直截了当的回答，口是上帝造的， 话也是上帝给的，上帝能使人变成哑巴，也使人有口齿伶俐，就看我们要不要。摩西是雅各说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当求那智慧的打发你们来，上帝不看错人。摩西这个上帝不看错人，摩西说我没有弄，摩西看上帝的呼召啊，摩西说上帝的呼召不清楚，摩西他对摩西的吩咐，摩西对上帝说：“我是什么人？”摩西深深感觉自己没有用， 我是也是想40年的之前，以色列人他们都看不出我是为上帝发热心，是立志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的生活。那时我还为埃及王子，他们堂姐不理会。如今我一个在旷野牧羊的人，他们不会接纳我，连这位打发我来牧民的上帝，他们也都不会接纳。上帝对摩西问他名字时说：“我是自由拥有的上帝。”上帝这一回答是惊天动地的。为什么？上帝并非人，何必要名字呢？所以这名字不是人脑子能理解的，这几乎不是一个名字。对一般人来说，这是很抽象的名字，所以我们有限的头脑若是你去理解，只能说上帝是永活的，上帝是活人的上帝，上帝是永存的，上帝是不变的，上帝是大能的，上帝是赐福的上帝等等。有人列出圣经中上帝的名字有576个名字，那么多，他是丰丰富富的上帝。就是这位上帝打发摩西到埃及去拯救他的同胞，这真是这位上帝召我们传福音给世上的人，我们岂能推辞？可叹在此第三次推辞的理由，摩西说在埃及的以色列人说他们必不信我，并且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，是章 是一节以色列人等于说摩西说假见证，摩西经过四十年在旷野的生活之后，他明显失去了三方面的信心了，他没有信心了。第一，他对自己失去信心，承认自己已经不重用了。如果有用，为何上帝早就使用他了，却要他白白浪费四十年宝贝的光阴？第二，他对以色列同胞失去了信心，他以为他的同胞不会相信他了。经过四十年之后，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已经长大成人，和他一同成长的同代的以色列人长且不信他，也不尊重他，何况第二代的青年更不用认识他人，怎能信他呢？第三，他不相信上帝会四十年之后才使用他，开玩笑罢了，所以他对上帝失去了信心。不过上帝不使摩西失望，他的第三个推辞又不成功了，因为摩西怕人不信他，不听他，不理他，但是上帝却要人信他，听他，理睬他，并且还顺服他。上帝不给他戴高帽子，上帝给他的答复却是简单的。上帝对摩西说，你手里那是什么？他说是杖。摩西手里拿着的只是一根牧羊的杖，上帝就用摩西那根杖能行神迹奇事，使人信服。上帝用人的一个原则，上帝不是用我们所无的，上帝乃是用我们所有的。就如那个小孩把五饼二鱼 放在主耶稣的手里，神迹就会出现。摩西以及我们问题不是我们是什么人，而是我们有什么。然而上帝要用我们，我们虽然很有限，而上帝是无限的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，我们还能推迟吗？可是摩西仍然推迟，他第二、第四个理由是自称为巨口笨舌的人。摩西是个巨口笨舌的人吗？摩西与上帝争辩，推迟上帝的呼召。摩西的嘴巴说话可真厉害，我们怎能相信他是巨口笨舌的人吗？今天许多基督徒也是如此，他们谈东道西，谈房地产，谈股票，谈政治，谈汽车，谈手机、电脑、电影、书本等等，妙语连篇，而且还是有说服力。可但是一到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，就真的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变成巨口笨舌了。但上帝不卖摩西的账，不卖我们的账。上帝给摩西一个直截了当的回答，口是上帝造的，话也是上帝给的，上帝能使人变哑巴，也能使人口齿伶俐，就看我们要不要。雅各说，你们中间若有缺智慧的，应当求那赐人赐给众人也不测这人的上帝，主就必赐给他。雅各书一章五节，上帝摩西第四次推迟的理由立刻被上帝打倒，同时上帝正是摩西的哥哥亚伦，是一位能言的人，上帝便安排他的哥哥与他一同，二人合作，口才 的问题便解决了。上帝还可以差遣以色列人有才干的人和摩西配搭，我们全能的上帝可以依靠。请问摩西和我们持有推辞上帝的侍奉吗？但是摩西仍然固执己见。摩西第五次如你的说：“主啊，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，为什么是我？我不去就不去，随便你找谁呢？”摩西拿出自由意志做最后的推辞，把他的责任推到一干二净。但是上帝看中的人逃不掉的，所以摩西最后的推辞便惹上帝发怒。中国人说敬酒不吃，吃罚酒。许多基督徒蒙上帝呼召，没有顺服上帝，遵循上帝的旨意，一再推辞，单言或者在世上绕圈子，原地大步，感而不动，毫无戒示属灵的果子。是几年过去，是几年过去，二十年过去了，邻里不安的心境一直没有消除。许多人蒙上帝的呼召感动，一次一次响应上帝的呼召奉献，没有行动，感而不动，在原地大步，没有结果。十几年，二十几年过去了，心境一直没有消除，压力没有消除，在许多人要等到上帝发怒才甘心委身听命，那时已经浪费许多时间了。许多人 不现身，不响应传福音，不趁机传福音，时间已经浪费了。何不趁做年轻力壮的时候，把自己献上，领人归主，荣耀上帝的名？结果，摩西顺命，将在埃及百多万人，200多万人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在旷野装备确实准备进入上帝应许的迦南地区。在旷野，摩西建立以色列国，到现在，这是摩西蒙召的见证。我们发展教会的见证怎么样？有没有感动失去的机会带回来，努力做见证，教会就是你们的努力、祷告、建立、发展起来，见证主的名。感谢主，摩西顺服建立了以色列国，顺服的见证成功，在上帝面前荣耀主的名。我们的见证，发展教会的见证怎样？求主带领感动我们。祷告，请罗牧师祷告。
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恩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在你的话语，我们要领受，领受你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负担，传福音，做见证，领人归主，使教会得到复兴。愿我们都把自己奉献交托在主的手里面。你不是照着我们所没有，是照着我们所有，也给我们有你自己的应许。有在圣经里许多的先辈，这些先贤在主你自己的手里面蒙召，被主装备，被主使用，在信仰的路程上面成为我们的见证。在这个时代，主你也交托给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委身在教会，让我们也都能够乐意，不再推辞，凭着信心来向主祈求。天父恩主，我们也为陈牧师我们献上感谢。过去60年，主你自己眷顾引导，引领他，建造他，使用他。过去孩子也有机会与 陈牧师，在福音机构，在教会里面一起配搭，在他的领导之下，我们能够成为同工。愿主你继续施恩带领，身体健康，在信仰灵命上面能够成为在主里面来激励人，来带领，来建造的一位老同工。为教会，为仁爱堂，我们也献上祷告，求主你自己，这是你的家，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属主名下的儿女，你来建造，你来复兴，你也来使用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。
Amen.